我遇到过许多难以解释的怪事，很多次我九死一生，现在让我带你们进入那些骇人听闻的故事里。
这里是由喜马拉雅 FM 制作播出的怪谈百物语，我是小乐。在30多年前的美国，有个可爱的姑娘叫莉莉安，她和桑德斯即将步入婚礼殿堂。莉莉安一边享受着待嫁之前的喜悦，一边偷偷地来到了储藏室，因为桑德斯很早就告诉她，在储藏室里堆满了各种神秘的礼物，她会在那儿得到很大的惊喜，并且他们将要在外地举行蜜月婚礼。莉莉安怎么也想象不到，等待她的并不是什么惊喜的礼物，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。狠心的桑德斯早就守候在储藏室，看到莉莉安进来之后，趁其不备开枪打死了她，并在储藏室里挖了一个大坑，把她埋在里面。杀了莉莉安之后，桑德斯若无其事地离开了家乡。村民们并没有在意，以为这只是一对新婚夫妇真的去到外地寻求幸福了。储藏室平日堆放着凌乱的杂物，很少使用，根本就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。桑德斯离开家乡之后，去到了一个风景优美的小岛，和当地一名富家女子结婚，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。他通过妻子家里的关系，在一所学校里任职。而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行，他偶尔也会寄家书回去，告诉莉莉安的父母，他和莉莉安正享受着幸福甜美的生活。就这样过了几个月，有一天晚上，莉莉安的母亲凯特夫人做了一个奇怪的梦。在梦中，她看到女儿走到了未婚夫家的红色的储藏室里，而刚进去不久，一个男人便向自己的女儿开枪。女儿中枪之后很快死了，场景惨不忍睹。凶手残忍地杀害了莉莉安之后，想毁尸灭迹，于是她蹲在地上开始挖坑。凯特夫人看不到凶手的正脸，但看到在挖好坑之后把莉莉安扔在里面，埋好掩饰好了一切，把现场残留的血迹全部打扫干净。凯特夫人很快就被这个恐怖的梦吓醒，她赶紧叫醒身边的丈夫，描述了这个可怕的梦。丈夫认为她是思女心切，就安慰她不要多想，女儿才离开家不久，正和自己的丈夫过着美好的生活。可是接连几天，凯特夫人都一直做着同样的梦，她开始担心女儿的安危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莉莉安的母亲收到了桑德斯的家书。莉莉安的父亲笑着对她说，看吧，就是你想太多，他们不是过得挺好的吗？时间过得飞快，凯特夫人再也没有梦到过女儿被杀的场景。她也认为可能是自己太思念女儿，想太多了，才出现了这些稀奇古怪的梦。女婿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寄来家书，告诉莉莉安的父母，她和莉莉安在外面过得很好，让他们不要惦记。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凯特夫人出门办事，偶然经过了女婿家的那间红色的储藏室，她突然整个后背都冷飕飕的。在女儿结婚前，她曾经听说过那个地方，平时女儿和桑德斯也经常会在那里约会，可是这次来到这儿的时候让她浑身不舒服。她倒吸了一口冷气，然后想到了之前一直困扰她的噩梦，她又感觉女儿可能出事了，赶紧跑回家，严肃地对丈夫说，我总觉得有些不对劲，他们每一次来信都只有桑德斯的字迹，我们从来都没有看到过女儿亲手写的信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莉莉安的父亲无法根据妻子的梦境来控告别人，但听完妻子说的话之后，也觉得事情有些玄妙，于是决定报警。很快，在征得桑德斯家人的同意之后，他们和前来搜查的警察一起来到了红色的储藏室。凯特夫人一进这个储藏室，就看到了和梦中一样的画面。她断定， 自己的女儿就在这个堆满了杂物的储藏室里。警长下令进行挖掘，很快就挖到了莉莉安的随身物品。继续挖，一具腐烂的尸体逐渐浮现出来，凭着牙齿、头发、衣服以及死者佩戴的小饰品，凯特夫人确定这就是自己的女儿莉莉安。警长立即展开行动，将桑德斯逮捕归案。也许是母女间的心灵感应，让冤死的莉莉安托梦给自己的母亲。有的时候，梦境能够帮助警察破获一案。梦与现实的巧合让大家唏嘘不已。在1977年的英国，有一名航海员叫约翰，当他把船停在岸边休息的时候，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梦。他梦到自己的弟弟克里斯会有危险。在他的梦里，克里斯正在做一宗生意，在整个过程中，约翰都站在弟弟的身边，不过却像个隐形人一样，弟弟完全感觉不到他。约翰预感接下来弟弟会发生不测，但是他却无法开口向弟弟提出警告，因为克里斯是听不到他的声音的。克里斯收到了做生意赚的一大笔钱之后，准备骑马启程回家。一路上，约翰都尾随着弟弟。当克里斯进入一个村庄时，约翰的神经绷得更紧了，他全身的毛孔都在急促地收缩着，但是他却无法劝阻克里斯停止前进，所以只能在背后一直跟着克里斯。在他们行进的路上，突然出现了两个黑影，从身形上看，他们很强壮，像是猎人。他们在一个偏僻的树林拦住了克里斯，很有礼貌地向克里斯打招呼。克里斯下马之后便和他们聊了起来，好像是在谈论克里斯曾经答应替他们做的一些事儿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们和克里斯似乎发生了争执，气氛变得紧张了起来。其中一个叫年长的大汉威胁道，我们知道你刚才赚了很多钱，你也知道我们是亡命之徒，识相的话最好把钱交出来，否则你就别想走了。克里斯听到之后纵身一跃，跳到马背上，挥动鞭子骑马向大汉冲去。两人中另一个较年轻的人看形势不对，赶忙从腰间拔出手枪对准克里斯射击。克里斯不幸被子弹击中，从马匹上掉了下来。他们上前拼命地掐住他的喉咙，克里斯无力挣扎，最后惨死在树林里。所有的这一切就发生在哥哥约翰的眼前，可他却无能为力。他绝望地向四周呼救，可是没有人能听到他的声音。他想跑过去扶起弟弟，可是怎么也摸不到弟弟的身体。最后，他眼睁睁地看着死去的弟弟躺在那儿，浑身都是鲜血。凶手担心克里斯还活着，又向尸体开了几枪。在确认他已经死了之后，凶手们商量应该怎么处理尸体。于是他们把尸体埋藏在附近的一个河堤下面，最后他们发现了一个茅草屋，把手枪藏在了茅草屋的顶上，这才放心地离开。约翰被这个梦惊醒了，他的心中一直忐忑不安。约翰的船第二天离开了这个海岛，返回了自己家中。整个回程的过程中，他都一直在想着这个梦境，他隐隐感觉有什么不好的事发生了。等他一回到家，就得到了一个悲伤的消息，克里斯果然已经遇害，和他所梦见的情形完全一样。约翰非常痛苦，他确定自己的梦境是真实的，但是他依旧无法阻止悲剧的发生。警察在全力搜捕杀害克里斯的凶手的时候，约翰提供了很多有力的线索，而这些线索都是来自于他的梦境。很快，有两个名叫特里克·克罗德的人进入了警方的视野。警察搜查他们的房子之后，找到了一些衣物，上面有很多血渍，但是他们没有找到杀害克里斯的手枪。约翰根据自己的梦告知警察凶手把枪藏在了哪里， 警察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他们犯罪的所有证据。最终，特里克·克罗德兄弟在法庭承认了罪行。虽然约翰没有挽救弟弟的生命，但至少提供了重要的线索，而这一切都归咎于他的梦。这种梦境当中的事情在现实的世界真实的发生了，其实在其他地方也偶有发生，所以有人认为，在极少数的情况下，我们做梦的时候，可能是灵魂暂时离开躯体，到死后的世界探望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和真正的灵魂不同的是，我们还拥有着记忆，而这份记忆在回归到身体的时候又被带了回来，所以，我们记得当时发生了什么。